2011年发生了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那人数呢超过了1亿。今天很多大陆的朋友说，你那数怎么来的？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你让我说，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如果能够给你证据说有多少人退党、退团、退队的话，在今年1月1号有一个姓朱的律师站出来说，如果共产党不改革我就退党，结果他自己被自己上班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发通知你调出。共产党属什么呢？咱有句骂人的话不好听，那是畜生的东西。在这个背景之下，许进不许出，这就是共产党的体制。反过来角度说，很多朋友都是结婚的人，跟媳妇儿同床异梦，这大家说的是最让人咬牙的事儿，没错吧？什么叫同床异梦？他跟你离婚了吗？没离，但他还是你的人吗？他心里早不是了。什么叫从心里退团呢？退党、退队呢？不是一样吗？所以你要明白，做人应该是真正对得起良心和道德，而不是数字的。那同样，老外倒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明白。自由亚洲电台登篇文章这么说的：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说，中国民众三退是2011年最重大的事件。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在1月1号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不开玩笑的节目当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研究所研究的结果。2011年有三件大事，其中之一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三退人数超过了1亿。他在评价中国民众三退问题时说，被称为三退的人数超过了1亿，这是个里程碑的事件。虽然具体数字很难确定，但大卷时报2011年8月份对外报道了三退人数超过1亿，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民众的数量，可以说这是2011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2012年元旦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节目中向俄罗斯听众公布了他的研究院评选的2011年全球十大事件。安德烈指出，上亿中国民众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2011年世界最重要的三大事件之一。
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是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战略分析家，是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院长。他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后来公开反对独裁的普京和执政党。他现任其他俄罗斯党的国民议会议员，是俄罗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莫斯科回声电台是前苏联时期的第一家独立广播电台，目前仍是俄罗斯唯一的政论性私营电台。这家电台的新闻节目在俄罗斯有较大的影响。安德烈新年1月1号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不开玩笑节目中公布了他的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对2011年所发生的世界大事做了总结，希望之声电台报道了安德烈的谈话。
И, наконец, события года в мире. Зде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было три со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считаем важным упомянуть. Хотя...
现在谈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三件事我们认为非常重要，需要提出来。一个是备受关注的阿拉伯之春，那么还有两件事情，其中之一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欧洲危机，这一危机可能是整个欧洲模式的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危机，还有就是中国的退党大潮。
安德烈着重介绍了中国的退党大潮，指出鉴于退党大潮的规模、中国本身的重要性以及退党运动的公民性质和对民众心灵自由的解脱意义，他认为这件事是去年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или исход в переводе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100-миллионной ответки. Я упомяну, что 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в 2004 году,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книга «9 фактов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партии».
这本书推动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和一切与中共有关联的附属组织。全球退党副中心主席易容向新唐人表示，退党大潮正在从组织上和平解体中共。安德烈的评价显示了中国退党大潮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他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一年三对的确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不仅是对中国，它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中国是最后一个最大的共产极限国家吧？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话，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和平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无疑说。
2011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而且它会在不远的将来会影响更大。2011年12月25号是苏联解体20周年，在苏联共产党解体前，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退党潮，有420万党员退党，相当于苏共2000万党员总数的1/5。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程晓龙指出，当时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崩溃。
当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已经有几百万人退党。当时在苏联是出现了一个退党潮的，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加快政治改革，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改革，这样一个被民众唾弃的党，他要不改革的话，他会很快的流失更多的党员，这个党最后都无法存在，因为退党而亡。所以，苏共的亡党应该讲，更早是在退党时候开始的。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对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了将近1亿1000万，而且每天以6万左右的人数递增。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全球退党副中心在2012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没有共产党才是新中国。当亿万民众退出中共，获得了精神自由，解体中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三退已成为民众自救。 中华民族重生的光明大道，新唐人记者常春、李元汉、孙林采访报道。
这实际是一个大陆人写的文章，被法广收录进来了。文章的题目叫做《元旦诸事征兆：胡及中共2012流年不利》。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中国人讲究吉庆，所以过年的时候都讲个吉利。但是2012非常的不吉利，元旦那天就有几处出现了代表性的群体事件。第一个，河南新乡爆发了万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状况；第二个，在新浪网出现了微博实名退党宣言；他说第三个就是，在《求是》杂志上，胡锦涛登了一篇文章。 讲话的内容直接讲说要防范国际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的西化分化，警告中共党员干部要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对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对应，就是党的干部只要你有条件把儿子孙子都变成美国儿子、美国孙子，这就是最好的防范，因为你儿子孙子都是美国人了，所以也就不用防范了，多简单的。 那文章讲说，在元旦这一天，本来是喜庆的日子，结果在中原地区发生了这种上万人的暴动。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共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中共自从文革、六四镇压、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其不得人心，民怨民愤极大，更加贫富分化加剧，下岗失业、强拆，他就列举了诸多不平等的事件。 他提到第二点，就是新浪网微博上的真名退党。他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元旦献礼，这件事情使得整个退党、退团、退队进入了白热化、公开化。退党不再是暗中和秘密的，退党可能是2012中共崩溃之前的一种自保的真实的行动。 那文章还提到说，针对胡锦涛在《求是》杂志的一番说法，他说说明胡锦涛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反常的，也提到在《大纪元时报》几年前登出来的九评共产党确实揭穿了中共真实的本质的东西。九评共产党出版的几年之后，你再看共产党的话，你会真正意识到共产党它就是恶魔附着在中华民族中华传统文化之上，他目的就要把咱中国老百姓带沟里去，他的目的就是把老百姓带沟里去，然后血染了红旗，血染了江山，就成了他们今天唱红的一个根本，唱红的一个救命的真实的东西。他为什么唱红啊？他唱红就是让咱中国老百姓继续流血，继续死囚，我们的血，我们的死，来保护那党的少数握有权力家族的自己的利益。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印度时报周六报道了从印度警方得到的消息，六名在西藏出生的中国人可能持商业签证进入印度，搜集流亡印度藏人组织的情报，并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中共在海外的间谍网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德新社9号说，印度方面得到的情报原文称，一些中国青年人持商务签证进入印度，以此为进行秘密活动做掩护。他们有可能尝试进入一些汉族相貌的人难以进入的地区，丢失中国护照或发现来源不明的中国护照必须立即上报，以便于相关情报单位能够对其进行查问。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消息，但对中共的这一做法并不意外。
不管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这只是我们听到印度警方的对外的说法，具体的内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中国政府或者安全部门或者那些他们用各种方式通过网络或者是派遣人员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在之前也出现过很多次，所以我们不感到很意外。
目前达赖喇嘛正在印度东部省份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主持一项宗教活动，直到1月10号结束。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警告说，中共间谍可能出现在仪式现场制造事端。75岁的达赖喇嘛在去年3月宣布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达瓦才仁表示，由于受到藏人的支持和信仰，因此中共仍然对达赖喇嘛非常忌惮，围绕他的间谍活动也数不胜数。甚至去年印度媒体还传出，被视为达赖喇嘛接班人的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是中共安插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间谍。印度有官员说，噶玛巴1999年从中国出逃，根本是中共政府所策划。
这新闻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政府肯定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政府还是继续现在这样一种，一定要把所有的异己的或者说不同意他的立场的东西都去屠杀、镇压、消灭，用这样一种方式的话，不会有真正的和谐。
近年不断有中共官员投诚西方，揭开了中共海外庞大间谍活动的一角。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政治事务秘书陈永林在出逃后曾先后披露，中国在澳大利亚有大约1000名间谍，在加拿大估计也有1000名中国间谍和线人。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利用其在华人社区的影响力，对付法轮功、民主人士以及支持西藏、台湾的团体。此外，出走加拿大的前沈阳司法局长韩广生，出逃澳洲的原天津国家安全官员郝凤军都证实，中共在西方布下的间谍网范围很广，从外交官到全职学生都有可能是间谍。在华盛顿公开退党的前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官李凤志曾经公开表示，他在国安系统工作中亲身见证了中共重视党的安全利益远远超过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国安系统中的人力和物力 越来越多的被利用于对付中国大陆内部以及海外异议和信仰团体的人士，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危害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工作，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也非常深远。因此他认为退党是现阶段中国人爱国爱己的最好方式之一。新唐人记者朱志善、尚燕、伯尼采访报道。
最近中共喉舌传媒在香港发起舆论攻势，针对敢言的学者及名嘴进行打压。日前在一个论坛上，有资深传媒人士担忧事件在香港造成寒蝉效应。
从吴志森、成明到钟廷耀，一个个名嘴与学者成为文汇报等中共喉舌媒体的炮轰对象。有资深传媒人坦言，近年来亲共传媒从打压泛民政党到最近针对学者和传媒，说明中共当局特别紧张香港局势。
今年一个选举年，特首选举到跟住落去的立法会选举，看到就是说一些中央也好啊，或者一啲即係親中團體，其實去到尾都係驚香港係失控嚇。温水煮蛙個理論咧，啲水咧就越嚟越溫度高啦咁。
有學者指出，陳明教授因為言論涉及中聯辦操控選舉，又或者接受法輪功背景的電視台或者電台訪問，就遭打壓，值得人們深思。
呢樣嘢咧，亦都係可以有討論空間嘅，即係究竟響香港。接受法輪功的電台訪問或者電視訪問本身，我想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來的。
對於中共港區政協委員劉夢雄聲稱批評不是影響學術自由，楊建新就反駁，討論應該是針對觀點，而不是人身攻擊或質疑政治動機，並擔憂因此造成寒蝉效應。
咁當呢嘢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就不但止可能會影響咗呢啲即係學者、新聞從業員。甚至會影響咗啲其他嘅嚇，即係如果個社會討論好似殺氣騰騰咁樣嘅，我諗好多人都唔願意係多啲講嘢。
多個市民已批評中共喉舌打壓學者傳媒，損害香港學術和言論自由。新唐人記者梁真在香港報道。
再傳藏人抗暴事件引發各界的關注。八号，台湾图博之友会副会长、苗栗的立委候选人杨长镇也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关注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并应该将人权议题纳入两岸的谈判。与会人士也公开声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审。
选战倒数时刻，苗栗县立委候选人杨长镇公开呼吁台湾政府和民间关注中国人权。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谈判往来里面，必须把中国大陆关于人权的问题、政治犯的问题，比如说法轮功的问题，这些具体重大的人权课题，我们必须纳入到这个两岸谈判。
对于近期图博屡屡发生僧侣抗暴自焚事件，长期关注人权，同时也担任台湾图博之友会副会长的杨长镇和与会代表，要求政府应该表态谴责中共暴行。
那这是一个严重重大的人权迫害事件，那我们事实上民间像突破自由会，我们也再三的向政府表达说你应该去关切。
但是像这种事情在西藏里面持续下去，是我们一个当一个西藏的就很痛苦，但我们希望也台湾政府所有的官员希望你们也可以这个上面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去稍微行动一下。
年关将近，杨长镇等人也写了一封贺年卡，要寄给被囚在新疆偏远监狱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呼吁各界持续关注高志胜，给予声援。新唐人亚太电视赖鸿钧、陈燕如台湾苗栗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以关注人权而著称的众议员沃尔夫日前在华府发表新书《良心犯》，他在演讲中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必须更加重视人权问题，而里根总统当年的做法是很好的典范。 沃尔夫议员日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举行新书《良心犯》的发表会，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走访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推动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努力，也谈到了由于不同政见和宗教信仰而被迫害的人。
We were there a couple years ago in a house church that we visited. That's the church that's in the news, is being harassed and pushed out. You have the Falun Gong being brutalized. You have 11.Now 12, perhaps 13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aflame.
作为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沃尔夫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及国会需更加重视人权问题，而里根总统当年的做法是很好的典范。
And you can do it in an appropriate way, because Reagan said, "Tear down that wall." He said, "Befor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evil empire goes to Russia, speaks at the Danilov Monastery, and then who comes to his funeral?" Gorbachev.
对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的状况，他也极为关注。
Well, we're going to try to do what we can. I saw that in a memo yesterday.
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大力度向中共施压。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